成功的辅导第十章三，受辅导者成为辅导员。集体辅导的另一个好处是使辅导员增加一些助手，这些助手通常贡献甚大，这也是努直达功效奇快的原因之一。当其他在场的人知道事情的始末，他们就成了助理辅导员。这些助理辅导员通常是家人朋友，天天帮助受辅导者实行他的诺言。受辅导者不必好像打强心针似的来接受辅导时才得帮助，乃是每天皆可得帮助，这样他不必太依赖辅导员。这些助理辅导员除了每天提醒他要实行在辅导期间的功课外，更提供他好的气氛来改进生活，使他知道有人从旁协助他也是好的。正如一些研究显示，当一个人要实行新的生活方式时，最好与他人一同实行，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。再者，集体辅导发觉，有些时候辅导开始时，以为只是某一个人需要辅导，但实际上可能双方都有问题。这样集体辅导可以保证有一个较全面的图画。若接受集体辅导的所有的人都成了助理辅导员，那么所有的人都将会一起长进。由于他们一起学习，一起实行，整个生活环境都有所改变。在重要的决定上，集体辅导也可以帮助受辅导者一起做决定。汤姆和玛丽生活都十分放荡，两人在外花天酒地，且有婚外关系。当他们结婚时，两人都不是基督徒，但18年后的今天，他们都信了基督。过去一年中，汤姆与另一妇人经常幽会，他不愿放弃她，这事被玛丽知道了。她要求丈夫与那女人一刀两断，他口头允诺却没有实行。有一年之久，汤姆破坏诺言，并且过着假冒为善的生活，他的良心受到责备。而当他的信仰越变得真实，他的犯罪感也越重地压着他。他没办法，唯有前来求助。起初他推说是为了儿子的事前来求教，但首次辅导就渐渐显明他真正的问题是他自己。辅导员对他说，汤姆，你必须放弃他。如果你要改善婚姻生活，就要向你太太承认此事。你必须告诉他，你一直在撒谎，你一直与情妇幽会。你必须请你太太原谅你，告诉他这次你真的要悔改，请求他帮助你实践诺言。汤姆说，我做不到。辅导员回答，你若不做，我们帮不了你。于是他们谈到上帝的诫命与恩典。汤姆点头说，好，我去做吧。他到上帝面前求上帝赦免，帮助他改过自新。辅导员又为这事祈祷，大家决定在当日下午，汤姆带妻子一起来辅导中心。他果然与太太来了。在下午辅导时，汤姆将实情告诉玛丽，他承认自己一直撒谎，现在他袋中有情妇寓所的钥匙。玛丽大吃一惊，但也庆幸丈夫如此坦白，她的反应很镇定。也许由于有辅导员在场，她知道辅导员能帮助他们下一步的决定。她问，我们当怎样行？汤姆说，请你饶恕我，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丈夫。玛丽说，好，我会饶恕你，只要你真的想挽救我们的婚姻。汤姆说，我愿意。声音差不多好像重新许诺婚约一样。这样玛丽饶恕汤姆。事实上玛丽也有一些过失需要他饶恕，他也得了宽恕。汤姆问，接着我们要怎样行？讨论了一会儿，最后大家决定，汤姆要致信情妇，告诉他以后不再会面。第二个星期，夫妇二人再来接受辅导。有一个问题是， 汤姆当如何处理那套钥匙。双方一致认为他必须交出来，但如何交出，是否当面交还或是丢掉，他要如何处理这些东西。很明显的，这问题急需解决。玛丽感到十分烦恼。辅导员说，汤姆，交出那套钥匙，现在。汤姆真的交出来，将钥匙放在桌上。这戏剧性的一幕叫玛丽确知汤姆是真心悔改。从此以后，他觉得一切都更新了。汤姆明确的破釜沉舟对玛丽来说是很重要的。钥匙至今仍在档案中，以证明汤姆真心悔改。将来有一天若有必要，这些钥匙可以拿出来作为证据，也许未必需要如此做。然而这些物品在这对夫妇的生命来说是一个里程碑，正如旧约中先祖们立一堆石头以表示行走圣经道路上的里程碑。努直达辅导中心的记录档案中有许多类似而有趣的物品，这些都是标志。其中一个文件夹有一张包烟纸，是由一位愿意戒烟的受辅导者交出来的。另一文件夹里有一位已婚妇人的相片，当她与别人结婚时，她的男友将这相片交出来，表示她不能再像以往一样想她。另一文件夹有一块刀片，是一个传道人从他的钱包中交出来的。这位先生曾说，如果我今晚再次没有得到帮助，我恐怕会用这刀片割腕。可见一些眼见的证据的确能帮助人下定决心痛改前非，走一条新路。在以上列举的例子中，受辅导者所放弃的都是一些罪的引诱。集体辅导的观念并不新奇，乃来自圣经。在圣经中，家庭辅导并不是奇特的事，因为圣经清楚启示，上帝的旨意和圣约是透过家庭实现的。努直达辅导特别希望这集体辅导能多方实行，将来也许能举办一些家庭夏令营。这些营会的背后有个信念，就是上帝要彻底改变一些家庭，使他们成为新的有用的家庭。现代夏令营通常只为家庭某一成员设立，他的毛病就是当营友回到家中，其他成员由于没有他的高峰经历，常常会令他灰心。假若整个家庭能拨出一星期共同接受辅导，参加这些家庭营会的话，集体辅导的好处定能发挥出来。若只有一位肯来，有时不是双方都肯来接受辅导，正如大彪与玉珍的情形一样。大彪告诉辅导员，玉珍已经第二次提出离婚，而且态度坚决。他俩结婚已有20多年，儿女都已长大，一个一个独立，建立了自己的新家庭。玉珍对大彪说，儿女一天仍在，我一天仍会留下，但现今责任完了，我想离婚。我觉得与你一起实在很难受，原因是我俩不相爱。大彪不希望这婚姻破裂，他是爱玉珍的，而其后显出玉珍也确实是爱大彪的，但他已放弃了与丈夫沟通，不再努力与大彪倾谈，让他知道他心中的想法了。因此第一次辅导，大彪单独前来求助。辅导员请大彪下次与太太同来，因为婚姻是关系双方的事情。大彪说他不会来，我已问过他，他拒绝了，并坚持要离婚。他说太迟了，无望了。只有一方努力，这破裂的婚姻如何能弥补？辅导员对大彪说，我们不能保证任何结果，但你能否用另一种态度对他说话？于是他们一起填调查表，以了解大彪的生活。辅导员发觉他心中对妻子充满了苦毒，有一些事特别令他烦恼。他们告诉他，怀恨是罪， 无论玉珍原谅他与否，他都必须在上帝面前承认，并在妻子面前解决这些罪。于是大彪向上帝认罪，承认对上帝一直怀着怨恨，然后回家希望与妻子和好。辅导员告诉他，大彪，我们不知道玉珍会怎样反应，因为我们未见过他。然而我们知道，当你遵照上帝的吩咐去行时，你会得到安息，因为你追求和睦，又愿意尽你所能与人和好，将事情解决。当你向妻子承认自己的失败与罪过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有兴趣听，因为你开始与他沟通了。他已经注意到你的过失，假若你承认自己的过失，那你们两人的心思不是朝着同一方向吗？你们的言语不是相通了吗？这样，他不单不会被你吓跑，正如你谈及他的过错时，反而会与你接近。大彪回到家，他起初半信半疑，一小时后，他打电话来，欢欣鼓舞地说，我太太下次会一起来接受辅导，你还记得曾指导过我说，若先向他承认自己有错，以此开始两人的沟通，并请求他原谅，他就会走过来吗？是的，我记得我曾如此说，一点也没错。当我进屋时，他正站在洗手盆边，我走过去说，亲爱的，我很惭愧，因为我是很差劲的丈夫，在许多事上都犯了错。于是我详述许多事迹，接着说，是我的错，我需要你宽恕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，肯不肯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丈夫？他继续说，他转过身来，向我冲过来，头伸在我怀中，差点把我撞倒，我险些退后了一步。结果，大彪与玉珍不但挽救了他们的婚姻，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婚姻生活，许多困难慢慢得到解决。他们正开始预备享受儿女成家立业离去后，只有他俩的共同生活。另外一位丈夫说，他肯来接受辅导，完全是因为妻子先向他道歉，并请他饶恕。他对辅导员说，我一度以为他永远不会向我道歉，所以我来了。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，这些例子说明了彼得前书三章一至二节中所论，要影响配偶，言语行不通，品行至为重要。许多时候，这样邀请的工作要经过好几次才成功。由于集体辅导的重要，下这些功夫是值得的，而邀请的成功率往往非常高。每日灵修，辅导员鼓励每位受辅导者的家庭有每日研经及祷告的时间，难题解决了，爱上帝的心自然增长。读经祷告等活动不单是为解决问题，使人生愉快，更是使人与上帝保持关系，渐渐长成基督身量和更像耶稣的方法。解决问题只是除掉人与人之间的拦阻，每日灵修则帮助人透过上帝的话与祷告和上帝保持关系。早晨是灵修最好的时间，整个家庭在这时间聚集是最好不过的事。当然，每人必须有好的操练，早睡早起，以致有足够时间灵修及做应做的事。研经在起初最好能读一小段，明了一个原则，不要读太多，以免不明白。宁可读一节圣经而了解意思，胜过读一章一卷而不明其含义。当一个人开始操练读经时，最好在清楚看到一个原则时便停下来问一问，这原则是一个应许、命令、责任、警告或其他。然后他可以为今天如何实行这原则祷告，求上帝帮助。他必须整天思想一些真理，使真理融入生命。比如当他读到善待那些逼迫你的人时，
他可以想到自己在工作上如何运用此一原则。
他要善待那唠唠叨叨的太太，他要善待他的邻舍，即使这邻舍的孩子们屡次将石头掷入他汽车的汽油箱中，而他们的父母从不予以责罚。无论如何，这原则必须随时随地实行。今日圣经成了一本学术性及无关痛痒的书，主要是因为读的人将它与生活分开。圣经充满了要我们实行的真理，当一节经文被运用实行在日常生活中时，我们便会感到上帝的话真是活泼长存的。婚姻中的所谓匹配，我们在这一篇中曾谈及婚姻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，现在稍作补充。除了奸淫及遗弃之外，其他原因皆不足以使婚姻破裂。换句话说，除了以上原因外，其他都不足以构成离婚的原因。不匹配虽然在现代社会是离婚的充分理由，却不是上帝所容许的。匹配这问题今天越来越严重了，我们不禁要问，究竟何谓匹配？匹配是否真的如此重要？如何鉴定？是否可以改进？基督徒在这问题上可做什么？自由恋爱是近代才有的，旧约时代至近代婚姻皆由父母安排，因此圣经甚少提及自由恋爱这问题。然而旧约圣经也有例子，就是一对男女经过一段爱情故事而结婚，比方创世纪29章中雅各的故事，雅各等。可以让我们重新问一问，匹配是否如此重要？当然重要，但按人的本性，匹配并不是天生而有的。许多人经过研究两人的经济、社会、教育背景来决定是否匹配，事实上这些都不是最基本的因素，而是很表面的。另一些研究提到宗教信仰的问题，不错，同一信仰是匹配最基本的因素。基督徒应在主里结合，信徒若不顺服上帝与非信徒结合，他们的婚姻必不美满。种族、年龄、社会地位等等都是次要的问题。也许两人的背景很不同，这背景透过记忆、联想、反应等，使他们各有个性。但假使双方都是基督徒，又对人生问题有合乎圣经的做法，无论背景如何不同，他们比任何有相同文化背景却不是信徒的夫妇有更多匹配的成分。这是由于他们知道如何坐下来了解并运用双方的不同之处，所以背景的不同能使婚姻更多姿多彩。换句话说，努直达辅导者永远不会对人说，由于彼此不匹配，你们的婚姻已无可救药，因此最好分手。若双方皆是基督徒，或是愿意成为基督徒，并且倚靠上帝的恩典，按照上帝的教训努力谋求解决的话，必能达至美满的婚姻生活。曾经有位姐妹说，我的丈夫对他同事的了解比了解我他的太太更多，可是我们结婚已有14年了。辅导员其后发现各种原因，就是他在办公室比在婚姻中更努力去了解他人。许多夫妇展开每日的家庭会议桌之日，就是他们首次携手解决婚姻生活问题之时。在想到匹配问题时，首先要留意的是，个性是可以改变的。人的性格乃他在某一时刻整个人的琐事。从人基本的因素元素来看，如何运用配合这些因素，有无穷尽的可能性。人不但有先天遗传的本性，也有后天对这本性的处理。不信者的本性是罪，但信徒有圣灵的内助，赐他力量遵上帝的命令行事为人。
性格是先天本质加上后天培养，信徒借着圣灵成为属灵的人而非属血气的，哥林多前书二章。他们的个性已有基本的改变，而透过圣灵的工作也正在不断的改变中。
许多坏习惯久而久之成为个性的一部分，根深蒂固。在婚姻生活中缺乏爱心及关心，也很容易发展成为坏习惯。一切习惯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婚姻，然而习惯并不是不能改变的。在家乡，一个人自然会讲家乡话，若移民到外国就会学习新的语言。同样的，一个人也可以弃绝一切旧有的恶习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努力戒除坏习惯，学习对人有礼貌、关切、爱护。一对夫妻信主的，若能好好清谈一些导致不愉快的事，寻求上帝的旨意，用祈祷的心去改善，一定能解决许多难题。
国强洗澡时习惯打开门，这与美美的背景不合，也令他讨厌。若彼此有真正的沟通，当能有合乎爱心的解决方法。
美美可以告诉国强她的感觉，国强可以谢谢她的坦白，然后一起谋求解决办法。
当两人共同决定事情时，当然不能都坚持自己原有的传统习惯，必须好好商议，互相迁就，这样一个新的整体就产生了。这做法使双方皆能从对方背景中学习好的因素，产生比过去男家和女家更好的新家庭。总括来说，沟通问题不能借弗洛伊德或罗杰斯的原理去解决，因为这问题始于伊甸园。
唯有那创造人类的上帝能带领人重回通往乐园之路。